最近咧，屋企嘅煮食炉坏咗，咁睇嚟都要买个个啦。咁一睇价钱咧，就由几百蚊到几千蚊都有喎。咁点拣咧？咁通常咧就梗系会上网睇下啲产品嘅评语啦。今时今日要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咧，一定要了解系唔系物有所值，甚至可能仲要想物超所值添，系咪？好啦，今日嚟讲，我哋要买嘢，买贵价嘢，梗系要做好功课啦。但原来连买个枕头咧都要调查清楚噶。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出版嘅《选择月刊》九月呢一期就系介绍人点样去买枕头。可能呢个系正系啱香港而家嘅情势，点样可以瞓翻一晚好觉呢？但是是不是枕头就能够解决问题呢？当然有人为你去列出了产品的利与弊，同埋有所比较，一定是能够帮助你能够找到又便宜又靓的品牌。但是有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知得太多，花多眼乱，又会觉得有些选择困难呢，是不是？你究竟是那个求求其其揀一样嘢草率选择的，抑或好恐惧好怕选择的呢？我哋是属于哪一类呢？选择消费品需要去找一些参考，去参考其他用家的意见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如果在人生某一些特殊的情景当中，每个人的经验体会和价值观都不同的时候，咁系唔系旁边人可以为你指点迷津呢？系唔系旁边人可以为你说得算呢？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睇到，耶稣喺生死关头去点样去做决定？今日经文嗰个地点发生喺橄榄山上嘅客西马尼园。经文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系喺园里边嘅祷告。第二段同样在翻个院里面是被捕。今天这个选读经文的片段是耶稣生命里面的重要的转捩点，是重要的临界点。我之所以选择用路加福音而不是用今天我们读金句的马可福音是有原因的，也都因为这个临界点。一会儿讲下去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路加福音。这个经文是关于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和他的门徒去到客西马尼园祷告，这个情节呢大家非常之熟悉，也都是很多艺术家创作他的作品的时候的灵感来源来的。就看看这一幅，这一幅是意大利的名画家贝里尼的作品 Agony in the Garden， 中文译做在花园里苦恼。他就将今日经文的整个情景画了出来了。很多艺术家都画过类似的情景，不过这幅画比其他类同的作品更加独特，是由于他的布局和他表达是非常之透彻。大家一起看看，耶稣在近住画中央的地方他祷告。好了，隐约是看到天上面有个天使递个苦杯给他。好了，还有你看看耶稣的左边的路上面有一班人，这班人就是犹大是带着一班人准备来捉耶稣，于是人声就好像越来越近了。在这个时候耶稣究竟有没有退路呢？我想请大家看看右下面比较暗一点的地方。看不看到啊？会不会太光在这里？ Okay， 你看到呢右下面这里比较暗一点的地方呢是有些栏杆的。顺着这条栏杆去呢其实是有一条路。这条路呢再通去远一点的呢就是有些很弯弯曲曲的路仔。这里去。好了，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地方就是看到这个远景， 他祷告的地方看到这个远景，而上面就是刚刚天使给个苦杯他。即是说由这幅画给我们看到，耶稣是同时看到个苦杯，也都同时看到走佬那条路。这样就即是告诉我们前面条路要怎样走呢？耶稣是有得选的。好了，你可能即刻会问，是这个是不是艺术家心里面一厢情愿的想法的呢？圣经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记载呢？那我们一起看下去吧。跟着我们要看第43和44节，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只有路加福音是记载这两节。那里讲到呢，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就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可能因为路加是一位医生，所以他特别有兴趣这句说话，汗珠好像血点滴在地上，其他那些福音书完全没有记这件事。可能你看到的都会有兴趣，我告诉你，今天的医学上面就知道这种叫做血汗症。我们今天可能需要赚血汗钱，但是当年耶稣就是好像有了血汗症一样。血汗症不是很多人有的，是很少人有的。有些人因为他是极度的恐慌之下，微丝血管爆裂，所以使到那个少量的血就渗了进去那个汗腺里面，跟着的汗水流了出来，所以血的颜色就在汗那里好像流着血一样。当年耶稣不是患了这个症，不过耶稣有出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很罕见，不是很多人有的。近这100年来都有人做了一个记录，原来有76个个案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其中包括死囚，他在面对行刑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反应了。所以因为这个现象，我们就确定了耶稣当时真的在很巨大的恐慌里面，还有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之下出现这个情况。好了，我们立刻就会问了，耶稣是不是怕死呢？因为他知道他快会死，他害怕死呢？他是不是害怕钉十字架那种痛楚呢？所以我们要留意这段经文，耶稣极其伤痛。传统上面认为伤痛呢，就其实即是痛苦的感觉，而在英文的译本呢都是这样译法。英文译本有两个译本都是用了极度痛苦，虽然两个不同的字，但是意思都是讲极度痛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传统都认为耶稣是极度痛苦，是肉体的痛苦，或者是有些心灵的痛苦，是极度痛苦。但其实这个字，我们看回它希列原文是什么字呢？希列原文 agonia 和痛苦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意思是运动员在比赛场上面为了去争取胜利，于是他很出力地去角力，很出力地去摔跤，这种状态就叫做 agonia。 虽然 agonia 和英文的 agony 很相似，但其实完全是不同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明白原文是这样的意思的话，我们就立刻有不同的看法了。于是我们找到吕振中译本是最接近原文的意思，耶稣在剧烈的精神挣扎当中，精神挣扎当中，耶稣当时就好像一个运动员那样，为着他的目标而奋斗，所以他当时是正是在一个关键的临界点上面，他或者会失败，或者会成功，就在这一刻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神圣的使命是代替罪人饮尽了上帝列怒的杯，耶稣是要承担罪有应得的那个惩罚，就是死亡，所以他本身就是预了要钉十字架的了，他怎么会害怕呢？他是预了的。但是我们发觉原来他的挣扎是什么呢？他的挣扎是因为他要背负世人的所有罪业的时候，那些罪业是污秽的，因为这些污秽他就立刻需要跟上帝父神分开， 这个才是他真正觉得难的地方，这个才是他真正难以承担，觉得不可能不愿意发生的事，是这件事。可能我们心里面又真的有个疑问了，耶稣既然是神自己了，他和父神原是合一的，那他又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撕裂分开的感觉呢？没错，我们很难明白的，不会明白的，但是后来的确发生了，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时候，他大声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将会这样发生了。所以耶稣当时是面临诱惑的，他想逃避，他爱自己，他有自私自利的感觉，这个是人性的软弱，因为耶稣都是百分百的人。他这个时候向天父祈求，将这个苦杯挪开，肯定是极大极大的危机。好了，我们又回顾，他们去客西马尼园之前呢，他们是刚刚才吃完最后晚餐的嘛。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承诺有一个福杯为人来到预备，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讲的时候，当时他都未上十字架，所以他是预言着，如果耶稣在这个时候祷告着，突然间觉得需要走佬的话，那上帝就立刻变成了虚伪和没有信用了，而耶稣立刻都变成讲大话，他犯了讲大话的罪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挣扎，他是要饮晒这个苦杯，耶稣的挣扎就是要饮晒这个苦杯。这一场角力是最强有力的父神和最强有力的子耶稣一起的摔跤。虽然经文我们看不到魔鬼现身，但我又相信他一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这个是最好攻击耶稣人性软弱的机会，他怎会不在场呢？魔鬼在场，他一样攻击耶稣。耶稣既然是百分百的人，又是百分百的神，他就要持守在他身上，人性方面不可以犯罪，神性方面一定要保持圣洁，所以他必须要全力以赴去捍卫和去奋斗，所以他甚至流出血汗，他是在一个非常紧张的作战状态当中。其他福音书的记载说，耶稣反复三次的祈祷，然后才做出决定。路加福音的重点呢，就不是多少次，他不是数着多少次，他只是写了一次。那路加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他是想探讨耶稣做决定的过程。经文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然后耶稣就在角力当中祷告更加恳切。只有路加提到天使，有没有特别意思呢？有的，只有路加提到天使。我就想起一间教堂，这间教堂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路德会的旧主堂里面有很多天使的装饰，你看到这张照片前面有两块，其实前面有天使的翼。这个教堂是我所见到的更正教的教堂里面很少会有背景是用一幅图画，还是立体的。它特别之处就是中间圣餐台后面的浮雕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这个设计是出自瑞典的著名建筑师之手，只是这个浮雕已经有287年。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天使递个苦杯给耶稣，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天使加添耶稣力量。见不见到耶稣在这个天使的前面，这个天使是扶住耶稣，他加添耶稣力量。 咁到底加添乜嘢力量呢？天使当然系为耶稣带嚟上帝嘅正能量啦，可以为耶稣插电啦。但系经文好隐晦，并冇讲出，并冇讲明系乜嘢嘢加添乜嘢嘢。但系当我嚟到呢个救主堂嘅时候，我睇到救主堂，我就觉得系救主堂就将呢股力量表达咗出嚟。睇唔睇到顶顶有一个牌呢度？这个牌是写着几个希伯来的文字，是 Yahweh。 Yahweh 就是出自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是上帝向摩西自己介绍自己，他说我是自由永有，英文是 I am， 中文就是译做耶和华。用希伯来文来写耶和华，可以说是这个设计的神来之笔，表达了上帝耶和华从来都没有改变主意，从来都是定义拯救。当日耶和华呼召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预表了耶稣现在要拯救罪人出离开罪恶这个使命。拯救是为了要使到人得到永生，出于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正正是父神无私牺牲的爱，胜过耶稣人性里面自私的想法，在这个设计里面就表达得很清楚。爱不容迟，必须要继续去爱，不能够推迟，亦都不能够延迟。上帝的爱必须贯彻始终，开始是这样，到结尾亦都应该是这样。耶稣基督现在是站在救主的位置，做抑或不做，在这个临界点上面，是成功抑或是失败，就是在这个时候。天使来加添耶稣的力量，安慰耶稣，这一下亦都是正正父去爱子的表现，父怎样去爱子，就派他的天使怎样来做安慰。在这里我们看到父神给了很多的空间和自由给他的爱子去选择，而耶稣则是用父神一个无私的爱来到去作为参考，于是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当耶稣讲话，只要成就天父你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个说话是用命令的语气，当然当然不是他命令父神，意思是他说我很坚决，我很坚决请你快速地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留意马太福音是用照你的意思，剛才我們所讀的馬可福音是用從你的意思，而路加福音則是用成就你的意思，是最強烈的。那表示什麼呢？表示就是說，父啊，你就按照你原來的計劃去實行啦，成就的意思就是按照你原來的計劃去實行啦。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是视死如归，勇往直前，没有什么可以拦阻到他了。说到这里要讲一下应用了，我们今天的经文要应用的地方当然就是这一句啦，我们怎样学习耶稣去成就上帝的意思。我们问一下，我们做了多少呢？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如果用今天的说法，成就你的意思，用我们今天广东话的说法可以这么说，我们就说，上帝你话事啦，你听你讲啦，我听晒你话，你话点就点啦，我照晒你意思做啦，这个就是成就你的意思。上帝话事，你听晒他话，照晒他意思做，你话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有人说不容易，是不是难呢？会很难的，一件得可能第二件都未必得，大家都经历到了。但我想告诉你，今时今日是更难的。为什么呢？在2016年11月， 牛津字典公布了这个字，这个形容词 post-truth， 这个形容词被选为当年的热门词汇，2016年的。因为这个字在当年呢是被使用率大幅上升，所以引起人注意，这个字就是很多人用，也都很多人知道了。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字中文可以翻译到后真相或者是后真理。那究竟什么意思呢？大家听过这个字没有？没听过啊？那应该要知道，应该认识一下。这个字的意思是形容词来的，这个字的意思是说，当一件事是诉诸于情感或者是个人信念的时候，竟然是比客观事实更能够影响民意民心。当一件事要表达出来是用情感情绪和个人信念去表达的时候，甚至乎比客观的事实是更能够影响民意民心。明白吗？明白一点吧？再简单一点，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意见是重于事实，立场是决定是非。嗯，是不是熟口熟面呢？这个讲法是不是立刻令你想起香港呢？原来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真理时代，这个字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世界发生的什么背后的原因我们一定要知道。很多人已经在这个状态里面了，我们不经不觉已经被后真理的思维所无造和影响。好了，再讲明一点，我就想用一幅漫画，有人曾经这样画过一幅漫画来表达后真理。这幅漫画是这样的，它将真理和后真理一个对比。它就说这边这个个样咧，睇已经知噶啦，系哲学家笛卡尔吓，佢系好耐以前吓，500年前，笛卡尔喺500年前经过一番嘅理论、一番嘅论证、一番嘅考据，就证明咗我思故我在，我有谂嘢，所以我存在。一个人唔谂嘢咧，佢就死噶啦。所以我谂嘢就证明我存在。经过好辛苦先至证明咗呢个道理，所以呢个叫称之为真理，喺哲学上面称为真理。好了，今时今日后现代时代是怎样呢？后现代时代是随便一个人，不理他是谁，随便一个人，只要他说我认为，所以我就啱的了，我相信这件事，这样我就啱的了，我认为件事是这样的，我就是啱的了。这个就是 后真理的思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后现代时代的长大。后现代时代是几时呢？1960年之后。现在2016年开始进入后真理时代。我们在一个转变当中。后真理时代是这样的，哪个人讲话都说得算。所以在后真理时代，人人都可以自己报道新闻，自己编真相，自己定真理。只要有一个手机，就可以上网散播发放，内容是无需要验证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思潮全部都是这样的。后真理时代令人倾向自我中心，因为我认为就可以了嘛，不需要顾到其他人，自己就是话事人，自己的立场就是真理。好了，当我们想回，如果在这个时代真的要听上帝说话，真的要成就上帝的意思，是不是合潮流呢？有几多人真的会肯这样做呢？人心是不是愿意顺服上帝所讲出来的真理呢？这个是教会今天面对的挑战，传福音比以前更加艰难。好了，这样基督徒在后真理的洪流里面有没有影响呢？有没有动摇呢？耶稣曾经先后两次嘱咐门徒，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这个字其实就是诱惑，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再看回这幅图画，那三个门徒在耶稣的后面睡着觉，耶稣就祈祷，他就睡着觉。 但是留意这三个门徒的位置呢，其实他占的画面呢竟然有四分一这么多，是占最阔的画面，也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是最高光的，最多光线的地方。所以看这幅画的人呢，通常第一眼就会看到这三个人，然后慢慢才留意到在后面比较暗一点的耶稣在这里祈祷。当我看这幅画的时候，我说这个画家对这幅画的布局是非常之精确的，因为他真的捕捉到耶稣当时的心。或者世人都在这里黑眼睡，或者世人都不明白耶稣，但是耶稣的心永远是顾念罪人需要拯救，包括他后面那三个门徒。世人需要拯救，世人在耶稣的心中永远是占住最重要最多的位置，在这幅画里面就看到了。好了，我们作为门徒现在睡醒了吗？我们是不是明白耶稣，我们是不是明白耶稣要与父神撕裂分离的关系是多么心痛呢？我们是不是明白耶稣爱的决心呢？我们是不是同耶稣同心合一呢？是不是啊？如果是的话，如果是的话，我们又看看我们可不可以掀起一场时代革命。这个时代革命是在这个时代后真理时代，我们能不能够掀起一场时代革命？这个时代革命是光复人心，成就上帝的心意。我们能不能够让上帝无私的爱，基督牺牲的爱进入这个世界，来到医治这个世界，医治这个世界现在的自私和自我呢？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的门徒反抗，反抗之下就拿了把刀，就切了大祭司仆人的耳仔下来。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摸了那个人的耳仔，就将他医好了。只有路加记载，为什么呢？又因为他是医生咯。他特别留意的是，这个是暴力冲突之后所产生的创伤。耶稣是第一次医治这样的创伤。耶稣以前医治的都是医病嘛，大麻风嘛，从来没医过创伤的。今次是暴力冲突之后的创伤，耶稣亲自复原医治。路加非常之有兴趣，所以他记下。亦都因为这个记载，使到我们特别看到耶稣的爱在这实践和向我们示范。他不单止给我们看，亦都给所有后来要信他的人看到他的爱是怎样实践和怎样示范。耶稣在这里，他怜悯那些执行任务的人受到无辜的伤害，他们被派来捉耶稣而已。耶稣温柔的抚摸，就将切断了个伤口重新缝合起来。那里讲是他切掉了他的耳仔，而耶稣将他黐翻下去，所以路加非常有兴趣知道。耶稣的医治可以停止流血，耶稣的医治可以光复人心，使人归向基督。我相信当时耶稣那一摸，一定摸到大祭司的心里面去，不单止摸他的耳仔，还摸到他心里面去。用爱的医治可以来到光复人心，这个是耶稣留给我们的示范，也是对我们的要求。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做医治的工作，在分化撕裂的世界里面，我们重新要彼此拥抱和接纳。耶稣告诉我们要这么做，真正的爱要好像耶稣，爱众人多过爱自己。真正的爱不是单单爱别人，是要爱众人多过爱自己。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次向父神敬拜。这个敬拜是关于爱的敬拜。我们今年要学习敬拜，一定要记得崇拜敬拜上帝里面一定要有爱。缺乏爱，我们的敬拜就是虚伪和虚空的。我们的敬拜一定要包括爱。我们怎样表达爱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敬拜里面，我们心坎里面应该要充满爱。天使来到帮助耶稣加力，是帮助他翻回去爱的初心。我们今天去重读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也都是激发我们翻回去重寻回爱的初心。有一套电影叫做《基督的最后诱惑》，大家有没有看过？非常之旧的，它有一本小说改编的。那里告诉我们，魔鬼呢就试图想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说服耶稣回来，告诉他你下来就可以娶老婆，可以生仔，过以后美满的生活，试图说服他由十字架上面下来。但是我说基督的最后的诱惑应该是在客西马尼园，因为那时候他还可以走路，还可以有变数。但是当耶稣他决定立意遵行父上帝的意思的时候，他就慷慨就义了，什么引诱都对他无效，他不会再听引诱的了。所以他已经客西马尼园完了的时候，他已经向着标杆直跑，看到胜利在望。讲回刚才那个教堂，救主堂，如果离开救主堂那个崇拜的礼堂之后，出到去就可以去到隔离跟他连在一起的钟楼。这个钟楼呢，如果你有够胆去挑战这个高度和去试下自己的脚骨力，不妨上去的。那里一共有400级楼梯爬到上顶，上到顶就是距离地面300英尺，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全市的风景。一般教堂，一般古老的教堂，那个塔顶的楼梯是在里面上的。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呢？这个塔呢，400级楼梯里面走到最后的150级呢，就是在外面了。给个近镜你看看，在外面螺旋形这样上的，叫做天梯，天堂的楼梯。好了，越上就越窄，是那个楼梯越上越窄，窄到去到顶连我站下去我都觉得窄，转身都转不到那么窄。好了，虽然上去那么艰难，去到那么高，但是上到顶你是怎样呢？上到顶原来就是有基督，耶稣基督的像在那里，他的形象在那里，就拎着一支胜利的旗帜。再近啲，最近就冇办法啦。不过唔系我影噶吓，啲相吓，最近最近睇到基督系拎住胜利嘅旗帜俯视世界。耶稣完成客西马尼园嘅祷告呢一种角力之后，佢就系能够去得到得胜，系得胜嘅时候。所以呢个教堂设计系非常之有意思嘅，就系入边客西马尼园祈祷，出边就系一个得胜嘅旗帜。好啦，准备上天梯啦，上天梯嘅时候，梗系遇到好多人落嚟啦。落嚟嗰啲人就话：，哎呀，好惊好惊啊！上去好惊好惊好惊啊！咁样，点解咧？上面风好大，随时将你可以吹得甩嘅嘢都会吹走晒。咁咧，仲有下边咧，这个教堂咧好有设想嘅，下边系一个洗手间，好多人都排住队去完洗手间先至上去。好啦，咁风咁大，你唯一能够做嘅就系将你可以飞得走嘅嘢全部收埋晒，包括你嘅眼镜、你嘅帽啦、你嘅丝巾啦、你嘅相机、你嘅手机，全部收好晒。咁然之后先至可以上去，做好晒呢一切嘅准备，就可以安安全全完全享受攀爬的乐趣，一路爬400级楼梯，还可以去到塔顶看到远处的风光，经历塔顶的高度， 最后还可以伸手摸下基督胜利旗帜下面的底部，你上不到去的，去到最顶就是摸到它的底部，但是都值得的。同样我们活在这个后真理时代，要去上这个天梯是会有风险的，是会艰难的，是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不过凭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做好准备，还仍然可以有力去攀爬这条天梯，仍然是安全可以爬到上去的。记住，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后真理时代，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将基督的福音带给这个时代的人，用耶稣基督的医治去改变人心。好了，我们一起祈祷。全能的天父，感谢你的爱从来都没有停过，感谢你拯救的意愿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感谢耶稣你为我们牺牲受死，使到我们得医治得完全。主啊，求你坚固我们，使到我们无忘基督爱的初心，叫我们能够用真诚的爱去爱众人，爱仇敌，以致能够止息仇恨，终止暴力，光复人心，使人归回基督。求圣灵的加力和帮助，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纵然我们有几大的理想，我们有几多的口号，如果我们表现出来没有爱的话，一切都是徒然。大家请起啦。
我若能说盲人方言，我又会唱天使之歌，在我内心却没有爱，话语歌声都属虚空，令我所有就济贫穷，焚烧寄生在所不舍，在我内心却没有爱，虽舍寄生与我无益，恳求圣灵降临我心，感化纷悔，使我完全心中有爱，到我言行得真自由，赞美敬拜，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大家请坐。